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周末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个月的萌宠乐园的听众热线节目时间了。今天的萌宠乐园听众热线呢，我们要来聊聊啊，随着疫情隔离政策的改变呢，同时居家办公时间的减少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帮助家里的宠物呢，适应后疫情阶段的生活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讨论呢，同时你也可以就任何和宠物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的嘉宾啊提出问题。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墨尔本的宠物医生钟家环。钟医生你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从上周开始啊，我们知道全澳的很多地方啊，新州、维州都取消了对家庭密切接触者的这个为期7天的隔离规定啊。那隔离规定和疫情限制的放宽哈，也意味着更多人要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啊，然后回到办公室去工作啊。那是不是在宠物的主人重新回到办公室工作之后，宠物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呢？
对，因为在我们在很多人主人在家上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出去外面的时候啊，那他们会有，当然会有很多特别的一些关注，有很多他们花很多时间跟宠物在一起，那是个好事。那可是有时候在突然结束的那个在现在换人习惯突然改变的时候，就是算说突然回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突然很奇怪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有一直他们突然一直陪着他们，结果突然有一天就突然不见了。
那是不是在这个方面猫猫比狗狗要做的好一点啊，就是猫猫会更能适应自己在家独处的这样一个环境？
对，因为日本猫咪的那个生活那个习惯跟狗狗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他们已经刚开始有时候大部分猫都可以很适应说这种突然像人来又来往来来往，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嘛。那当然有些猫是跟人比较亲近，那有些猫也是会有自己的活动的习惯那些，所以大部分猫咪都对这种改变没问题。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比较习惯说人少一点，他们比较开心。
那我们所以今天谈论的主要是这个狗狗方面对吗？怎么样来能够帮助我们的狗狗适应主人就是不在家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就是因为我基本上碰到的状况上那个就是说人不在的一个就是他们人一出去家里面的狗狗会有焦虑的那个可能那个问题会因为我们记不起来说看听到猫咪有这样的问题。对，我今天就讲一下狗狗在因为尤其是现在改变得很快，因为动物不管怎么说他们很讨厌这种突然的改变。所以今天讲一下说那要怎么去看出他们有什么状况，有什么症，不是说诊断，有什么一些比举动上的一些改变。
那他们主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如果他们有这种分离焦虑的情况啊。
第一个会看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不会，假如说我们没有在家的时候，可能一些症状都看不出来，因为那个动物是在我们，狗是在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那些表现，可是我一回家就全部都变成正常的嘛。最基本上就是可能要是有时候是看到家里的环境的改变，就是像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些狗狗他们在一出去的时候会非常焦虑，会开始破坏。破坏一些的家具啊，或家里一些，或者是开始咬或吞一些那些不应该吞的东西。因为我最近看到一只小狗，它在几个月大，已有非常不情绪不太稳定，已经开始有那种非常分 他就非常焦虑，他还吃了有痛有病他吃的东西，所以要做手术，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所以就是大脑开始搞无限破坏的活动，那所以你回家的时候你可能就碰到的时候那种家的那全部基本上什么东西就被破坏掉了，那第一个可能性是这样。那第二个是说他们会一开始就叫，一直发生很多声音，会叫会是好，或者是一直就是很多发出很多声音。那当然你一过来的时候听不到，之后你的邻居可能会跟你讲一下说他的那个狗在叫来叫去。但是我们最常有时候常比较碰到问题就是说他们邻居开始抱怨说他们的狗声音太大。另外就是他们在家里开始上厕所，乱上厕所，因为狗大部分都习惯去住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上厕所，可是你回家看到家里地上就是像地毯上大部分还上厕所的地方有很多那种就是大家都看出来了，闻得出来那是这样的状况。
这种应该是比较好发现的啊，如果看到狗狗家里狗狗在自己家里上厕所可能主人回家之后啊会比较容易能够察觉到。
那所以基本上那些是就是你回家就看得出来，那有时候可是要我觉得说建议是说假如可以的话可以装一个那种专门给宠物的那种那种拍影片的那种摄影机吧。
就类似于这个摄像头之类的对吗？
对，所以说上班的时候可以稍微用，假如说上班休息时间可以确认一下说他们在做什么。
那这个摄像头装在哪里会比较好一点呢？
基本上就是装到他们常去的地方嘛，就是他们常去，像举个例子，像每只狗都不太一样嘛，可能有些狗比较喜欢去那个客厅啊，或者是沙发那些的，那个，然后他喜欢去那个待的房间那些，就是比较容易拍到的地方嘛。那当然他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只要可以的话，可以弄多一点摄影机的头，或者就是说就是比较抓个说他可能去常去的地方。看一下比较好。那其他有些别的症状就是比较不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说他们会发抖，或是开始从步一直这样跑，走来走去，走来就是没有目标，就是走来走去，走来那下一个的可能就是说他们会呕吐啊，或是开始咬自己的脚，或舔，就是咬伤害自己的身体。或者一些做一些奇怪的举动，就是说重复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举动。那基本上就是那些当然是说你在没有那些摄影机的你可能看不到，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也可能看不出来说，所以很多人就是会上班以后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有时候一些症状一些状况其实他们我们是没有看到的。那跟时间只要时间越长的话可能会有越严重的一些状况，所以可能后面就开始看得出来说，但你已经看到的时候可能状况已经比较严重。
那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的话也能够更好的来处理是吧，更好的来帮助宠物适应。
对，因为那些有一些那些症状不算症状，就是一些表现的时候像那些呕吐啊那些的可能也是说还有别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当然在我们出去上班的时候注意一下比较好。有些不只像说那个上呕吐啊，或者是说流口水那些，或者不是说要，不是说他是因为人不在才会这样的，可能是因为说有那个别的健康上的问题，所以要稍微好好注意一下的。
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呕吐啊，或者是流口水的问题，是不是还是最好去医生宠物医生那里看一下比较好？
对，因为假如说是搞破坏的话，或者是在声音一直转，那当然看出来就是说应该是精神上的或者是焦虑上的问题啊。这有些比较像有些那个在家乱上厕所也可能表示说他可能有一些肠胃啊或者是膀胱肾脏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说没有提前发现或者是在早期的时候发现，那会发展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就是说那些症状会越来越频繁或越来越严重，就是说除了搞破坏，它可能搞破坏，可能会有一些狗就是会不小心吞到一些东西，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后果，因为越常发生越多那种不好的那种，应该说不是同问题啊，就是说有并发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像说 刚提到一只狗，就是说它尤其人不在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焦虑，然后它就只要去破坏东西。那在破坏的途中呢，结果就一直这样吃到吞到那些主人的衣服啊、碎片或者是枕头啊那些的。那现在它在呕吐，那有时候就是你有时候搞到说要卡到身体里面，你肠胃里面，你要拍 X 光。要拍超用超音波啊，然后又要打点滴，最差的状况是要做手术，把东西给取出来。那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嘛？那所以，假如说，要及早发现、及早去帮助他们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可以减少这样的问题的可能性。
所以说还有一些宠物会吞这个主人的衣服和这个枕头这种东西啊。
因为他们的。直觉吧，但就是说，要是他们就是非常焦虑，焦虑到说可能就是他们得需要去破坏的。那个年纪连前几个月大的狗，像七个月大的狗都有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不是说年纪大才会发生，就是说年纪可能六个月以后都有可能发生。
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听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哎，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哎，我想问问主持人，您是叫林默对吧？
对对对。
哎，很喜欢听你主持的节目，
谢谢，
你声音也很有磁性，
谢谢。
好几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欢迎回来，
谢谢谢谢。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养了一条斗鱼，就是 fighting fish。
fighting fish
听到吗？fighting fish，一直都很活跃。一直都挺好。最近这几天呢，他就不怎么动了，在水里头也不怎么吃东西，我就有点担心，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周医生。
现在我平常不太常看鱼的。可是我想说，他您的那个发现不是他几岁了？你觉得他几岁了？
陈先生，您的那条鱼有几岁了？大概，
有两岁了。
两岁啊，那两岁的话，可能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大了。我想说，可能是有，我教的他不太想吃，活动不太一样的话，可能是有生一些有生病的了。那当然我不想给你一些不一样的那个主意，因为我不太常看鱼。那我想说有。有些兽医是专门看鱼的吧，我想说可能请他去他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但那个鱼的寿命一般是几年呢？
假如是那种 fighting fish， 通常我是假如是2到4年，对，2年到4年左右，这2岁到4岁、他们对他们是那种他们对，所以他算是说年纪稍微高一点的一些
哦。好的，那我在想，最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女儿最近想买一个小兔子，她的老师问我是买个公的好还是母的好，在家里头就一个兔子，又不想跟老
师
跑出去。
那基本上都是，我觉得没有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假如说只有一只兔子的话，那通常他们会有像那种交配打架的可能性。那我想说那个性别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所以说不用，我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
但是我女儿她就老是问我，她说听他们朋友讲养一个公兔子，她就要阉割就比较好。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做一些比较那种太好的举动，就是说开始破坏，或是开始跳到那些，开始做一些像交配的举动。那所以不管是公的母的，都要的。我觉得说，假如说会阉割会比较好一点呢，不管是公还是母的，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说，因为假如说他们假如是有一只公一只母的都没有被阉割的话，他们都会有一天到晚生小兔子嘛。那不过假如说这些开始养一只的话，当然不管是怎么性别都 OK， 然后也是阉割会比较好一点的，因为假如说没有阉割的话，有时候像一些像口花猫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疾病或者是癌症，所以可能是对，不管是哪个，只要阉割比较好，保险一点。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好的好的，谢谢陈先生啊，
谢谢
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是您，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中医生呢？
好，大家好。我的问题是，我家里的小狗，它是可玩豆系列的小狗，就这几天呢，肚子上呢长出许多红疹，两三个的连成一片一片的，它就不停的挠啊，那自己脚挠。后来我们给它洗了一洗，洗了洗呢，就是昨天开始呢，这个红疹基本上是不对了，但是还是继续挠。其他都正常，饮食啊，其他活动都挺正常的。我在想呢，因为这个小狗平时呢，它不吃狗罐头，就前几天我们给它吃了一些狗罐头，会不会狗罐头引起了过敏呢？
您的狗是几岁的？差不多几岁？
狗两岁，快三岁。
两岁 ，OK。两三岁，对，那个可能性也是有啊，因为叫所有很有大部分的过敏原因有四大的过敏原因，第一个是食物过敏，那第二个是那个接触过敏，就是他碰到什么东西，然后皮肤开始有部分开始发痒发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闻到了什么，就他很像花粉那些的，那这个是那种寄生虫。那假如说你觉得说你那个改变食物的时间跟它的症状有一些关系的话，可能有些狗狗它们对食物过敏的不只是上吐下泻，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有皮肤的问题。所以我想说，假如说您可以的话，你可以把食物改变回来，针对原本的食物看一下，做个实验，说它那个症状还在不在。那只要它一直在还在咬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举动上的问题。因为假如说咬太久的话，可能会已经小习惯了，惯。痒或不痒还是会习惯去痒嘛，所以那假如说皮肤还是有破或是有像感染的话，可能要开一些药去医它的那个，因为有时候过敏是一回事，可是假如说过敏又引起感染的话，那还是会是痒嘛。
好的，好，谢谢，
试试看看。
好的，好的，吴先生，
那我明白了，谢谢啊，谢谢主持。
好的，谢谢，希望我们的回答能帮助到您，谢谢吴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通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
周医生好。我家的小狗是法斗，七岁了。我周二周三周四出去了三天，然后他和女儿那个在一起，女儿早出晚归的啊，我们以前都住在一起，那个然后这狗就那个什么紧张啊，那个啃那个门呐、就把那个门都啃下来，那个木头叉然后那个随地大小便呢，他都给他预备了尿不湿，有的他就尿上了，有的就没尿上。然后我周四晚上回来就发现他便血，嗓子都哑了，完今天早晨他又大便的时候又有血，而且就在那个便的上边。看那样好像是他先变出来的便血在后出来的，还是我就不太明白，因为他昨天嘛我就给他做火鸡肉馅儿和大米饭给他吃，就没给他吃狗粮。以前呢他有过这个现象，就便血，看医生，医生就让他吃鸡肉和大米饭，不让他吃狗粮，完了吃了几天呢他就好了。但是这个昨天吃了一天，今天早上我发现他好像变得更严重了。他大便完了以后，他又自己又难受，来回自己跑就甩他后边那个小屁股。完了，方才我又发现他在地板上又变了的，血和粘液。
那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呢，一个是说他在破坏东西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吞到一些东西，让他伤害他的肠胃，或者是说他压力的，像人一样有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会引起肠胃的问题嘛。那假如说，因为有时候连假如说是那些不同的食物他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可能我觉得是要吃一些保护肠胃的药。那我有时候可能要开一些益生或抗生素去掉，因为他肠胃现在可能肠胃的环境并不太好了，所以才会有血便嘛。那所以有时候刚开始当然您做的是正确，是给他吃一些那种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可是假如说连那样都还没有帮助的话，我可能要去看一下兽医，请他们开一些 保护肠胃的药啊，有时候可能要开一些抑制素或抗生素去保护他的肠胃，这样会比较好。
必须去啊，必须看医生才能买到这个药，是吗？
对对对，因为那个对，这样会比较，而且医生也要看一下，说是有别的问题，这样会比较高兴。
那
今天打个电话，所以去打个电话问一下比较好，现
在。那好，他其他都正常还？
对，其他条都正常的话，那我主要是只有肠胃的现象啊。我希望说是一个只是肠胃的问题啊。那所以可能因为有时候肠胃当然一些时间或给他吃东西消化食物会有帮助，可是假如说肠胃的环境会伤害或破坏到一种已经那些食物也没有办法帮助的时候的话，那可能还是不，因为不管只要肠胃的环境不好的话，不管给他什么食物，肠胃还是不适应嘛，所以可能要去有些药会帮助肠胃去修复自己，所以可能要这样比较好起来好一点。
那我喂他那个大米饭和火鸡肉可以吗？
我觉得鸡肉就可以了啦，普通鸡肉就可以了。那因为火鸡肉跟那个蛋白质不太一样，所以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反应可能会比较。不是说一定会有反应的过敏反应，只是说有时候他们，我觉得鸡肉的那个蛋白质比较温和一点，跟别的
家里面有火鸡肉馅儿，我就给他直接做了。那好，
就是米饭是没问题的，对吗？就是把火鸡肉换成鸡肉，
对鸡肉，对对对，
那好啊，谢谢您，邓医生。
好的好的，李女士
啊，
希望我们有解答您的问题啊，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好的。那其实刚才李女士她提到她的宠物，她之前是有三天不在家嘛，然后她的狗狗开始这个咬门啊，搞破坏啊，随地大小便，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像这个她不在家时候的一些表现啊。
对，应该那种就是可能是她的焦虑吧，就是说人不在，他们的家人不在的时候会很焦虑，所以引起这些活动。那可能有一些像引起别的问题，像刚刚提到说可能肠胃吞了一些东西，肠胃出问题了。所以这可能就稍微看一下怎么去帮助他们吧，减少这些发生的可能性。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来帮助啊宠物减少这种分离焦虑的情况呢？
这第一个就是说我可能会想说让他们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因为假如在家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做的话，然后主人又不在，可能就是他们会往坏的方向去想吧。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可能给他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玩具。那像那种像是有些那种益智的玩具，他们可以花时间去玩，花时间去像放些藏的东西在，一些那个玩具可以藏食物在里面嘛，所以就是一种让他们去想，花时间去想啊，去那种动脑筋去用的那些特别的玩具。
您说这个特别的玩具啊，和他们这些宠物平时玩的这种玩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些有类似，和有些也不太一样。主要是说，有些可能留一些，有些可能玩具是有类似的地方，只是说那种特别的玩具是在留在他们我们人出去的时候才用的。
专门在这个时间段给他们玩啊。
对，所以不管是怎样的玩具，只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动一下脑筋，或者是主要不管是可能会跟普通玩具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说要就是这种特别的玩具加一些食物的那种奖励的食物在里面，那种就是。要留在他能出去的时候，不要说一天到晚在用，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特别性嘛。所以就是说，是留到他说他们需要的时候，像那个中文不太清楚啊，那个英文叫 con， 就是说一个空洞的一个玩具，可以放一些那个奖励跟食物在里面，然后那个动物是要就玩到一个特别的那个一个方向的时候，那个食物它会掉出来。
所
以是让他去花时间去这样去弄。那当然，因为你只要一天到晚给他这样的话，第一个会变胖，那第二个就是说会失去他们的那个重要性，所以他们就算说他们能出去看到那个玩具也没有什么，不会想太多，只是说把它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玩具，那就在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再会那个有他发挥他的效果。
就是可以在玩具里面放一些需要这个狗狗来动脑筋想的一些机关啊。
对，所以这种就是让他去有花，就是花时间，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那下一个就是说要怎么去帮他去在主人出去的时候让他去觉得说他只要就是休息， 就是当然的那个思考，就是说让他说主人出去，就等于说我要休息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是说叫你出去以前，就是带他去散个步，运动一下，上厕所啊那些的，让他去花一些，就是用一些他的精神或那个活力，就让他去走一下，让他去运动一下。那他们回来以后，就会去啊，然后给他吃一点一些。回来以后呢，就是当你出去之前，你给他吃一点东西。那通常，假如说你吃东西，然后又运动过的话，可能就会开始想睡觉。
哦，
或休息一下，跟人一样吧。所以让他们说，他人一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太紧张，就说我只想就是休息，因为我吃过饭了，我也运动过了，出去走路过，所以这样子好想休息一下。那他们就可能睡过。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在床上睡觉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像户外活动那些的，这是在看这样去。
就是在上班之前是吗？上班之前可以带宠物去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然后也给他们把食物都喂好，然后厕所也上好，这样宠物的心情也会更加的放松是吗？
对，因为这样假如可以的上班，要说你没有上太早上班的话，那当然也是可以养成那种早起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嘛，所以就是这样，可是给他一些多一点时间，就是对，让他去放松一下。那下一个就是说，刚刚提到说，不管是狗或猫或是人吧，他们都很讨厌改变，或是很讨厌突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像你在家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保持他，是不要让他去太多接触到不同的声音或不同的人啊，就是说，假如因为狗很多看到窗户外面有人，或是有别的动物，会直接它会跑去前面叫嘛。那所以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比较暗阴暗的一个地方。可是那把那个窗帘可能拉起来比较好，或者是说你可以还是留窗帘开的，因为有时候他们想晒太阳嘛。那只是说你要开窗户的地方，是说他看不到人或别的动物的地方。那因为假如说他只想放松，就有别的人或动物嘛引起他的注意力的话，可能会没有那个效果。所以就是这样，或者是你可以留个那个广播的那个声音或音乐，让他去让他那个背景音乐
有点声音啊，让他们听一下。
那下一个就是说，假如说需要的话，你可以，因为这边最近不是有很多群人去帮忙去照顾狗的嘛？
哦，专门照顾狗的、
就是。对对对，那当然那个一个问题是说，因为狗有些狗不太喜欢那个陌生人。那所以我想说，可能有些人会请说他们的家人的朋友啊，或者是就是朋友嘛，假如以前有跟狗狗接触过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这边去帮助他们去看狗。或打扇子，这样去帮助他都可以。
这也是一个办法啊。
对对，那下一个的话就是去训练他说去怎么去适应人出去的时候。那个稍微比较复杂，我可能就是做个简单的一个讲一下，就是说。要怎么去让他去适应，去让他去说哦，扔出去其实不是是没什么大的事情。那个第一个就是说要脱敏啊，以前提到说要脱敏，
脱敏
是
吧？
对，就让他去。举个例子说，你刚开始做这个测试，说你离开一个几分钟，那假如说他。也是要碰运气的嘛，所以说你离开几分钟，叫他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那就给他奖励，那然后叫他所以就慢，然后就慢慢增长他的那个离开我们离开的时间，或是我们离开的频繁度，那这样子我会后面就两个好处，就是说他们会知道说他们你走出去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坏事，他会被奖励，那或者要是说他也习惯了。做你人一直长出去也不是什么大的一件事，他们会慢慢开始习惯。那假如说当然你会碰到一个程度，是说你到一定的时间，他们开始会有开始不太，就是他有一些开始真的发出一些症状嘛。那当然不是说要一定不要惩罚他们，最重要的是说不要惩罚他们，说他们家里上厕所会咬你，不要去惩罚他们。那。可是也是说不要去给他讲你说你不想他有做的事情嘛，那所以 假如说他有发这点症状的话，我可能会说那就会前一步，所以说假如说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症状，一个小时的时候没有的话，那就回去前一步，就继续重复说他在一个小时离开的时间，就让他习惯说我们冷处，然后再慢慢的增加离开的时间。
就是慢慢的可以增加这个离开家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可以半个小时，然后如果狗狗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给他一点奖励是吗？
对，要碰运气的，那
碰运气。
对，因为就让他就慢慢正常，慢慢去整，让他去习惯说这个时可以放在正常的时间。那最后，当然因为做完就是怎么做，有时候到最后做到什么都做下来，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时候可能要去请去问去看兽医，或者是一些训练专家或那个举动专家。那因为有时候有些狗狗是得吃药，像抗焦虑的药才能帮助他们的那个焦虑症嘛，跟人一样。所以最后的选择是说，没办法，怎么你做这些都没有帮助的话，那就去请去，尤其是那些药，然后要开药的话，要一定要去看兽医嘛，那去看一下说。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来帮助狗狗，就是保持它这个心情的平静、镇静，是吗？
对对，那有一些还有一些不算药物的一些产品可以帮助他们，像一些那种给他吃的一些那种东西，或者是说有一些那种信息素那种 pheromone 信息素的一些产品，可以帮助他们觉得比较在家比较容易休息。那些可以试看看，因为那些不是药嘛，所以你再去一些比较大的宠物的一些超市可以看得到那些产品。那可以去问一下那些超市的工作人员，问一下说他们可以帮助那些的那个。因为反正结果来说，因为有些要花时间的，像训练那些的，这些都是得花时间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我做了很多，花很多时间，还是没有太大帮助，就是去请跟兽医谈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把它丢回去，那个是把它丢掉，最重要是这个样子，不要去那么容易去那个就是说我们没办法适应我们的生活就放弃他们，那其实是两边的，我们都要尊重对方嘛，所以就是不要说简单就把它丢掉。
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是看到了很多人去争相的去购买这个宠物啊，希望能够在自己在家里封锁的这段时间给自己做个伴儿啊。那现在疫情可以说是基本上回到了之疫情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您是不是也看到很多宠物就是被抛弃的这种情况呢？
是有，因为是有听到很多因为有些我的朋友在像 RSPC 那些工作的朋友们，有时候会已经提到说，还是我新闻上有提到说，很多狗狗或猫啊都是这样被放回去，就是他们把它丢弃掉了，所以也是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嘛。那大部分人我都知道都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不要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对自己方便就把它们丢弃。
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行为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有办法来进行训练的，也是有办法来把他的行为给纠正过来、改变过来的。
对对，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帮助他们。那所以基本上我会认为说，只要花时间呢，只是说不是说已经没有办法。那可是当然，你一回家看到东西破坏到地上到处都是粪便尿的，当然也是不太开心。那刚刚提到说是不要去惩罚他们，因为那个是他们的唯一的抗焦虑的自己的方法嘛。那当然是要去帮助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这种方法，去那种方式去应付焦虑的问题啊。那另外就是说，你把家的环境稍微改变一下，就是说不要放一些容易被破坏的东西。那也是说不要放了，把它放到有那个地毯的地方。你清理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没错，其实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这种布置是吧，或者是调整一下狗狗它的这个房间的一些布置，能够让它减少这个破坏情况的这个发生啊。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钟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狗狗就是在主人不在的期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焦虑的反应以及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们缓解这个 分离焦虑的情况。那再次感谢钟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的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会。那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